记着耶稣基督的流的血亲近上帝。所以你可以留心看到保罗是如何去表达我们跟基督跟上帝的关系。既然我们经历神的丰富，我们应该存感恩的心。好了，第三点就是人关系的复活，也是我觉得这段经文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教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的第二章十七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舍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阶段的墙。保罗提醒外邦基督徒，耶稣基督已经将外邦人与犹太人的隔膜消除，并且使两个不同的种族和睦。和睦 Irene 就是和平的意思。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或者翻译就是借着自己，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就是耶稣在他里面将外邦人与犹太人两个群体重新创造成为一个新人，造成和睦或者和平。成就了和睦，意思就是将两个群体他们中间的隔膜的围墙拆掉，建立一个不分你跟我的新人啊。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七到十五节里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教导，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不再分外邦人犹太人。究竟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个群体怎么样可以能够成为一个人？以色列人曾经在面对敌人的时候，有你去看旧约圣经就有讲到如同一人的团结。究竟外邦人与犹太人基督徒如何成为一个人？保罗提出基督使人与上帝和好，将双方中间的围墙拆掉，使大家合一啊，非常伟大的一个理想啊。值得留意的就是上帝不需要与我们和好，但是人需要与上帝和好。你想通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跟上帝和好。因为人有罪，以致与神隔绝，基督的救赎就把我们跟神的隔膜隔绝消除，使大家重建一个关系，最终朝向这合一。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啊，这一节经文要多一些解释。就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便直接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我不读这个英语了，但是我觉得德语的是你比较中文跟德语两个翻译的什么的不同。Und die beiden versöhnen mit Gott in einem Leib durch das Kreuz, indem die Feindschaft tötete durch sich selbst. 留意这个 Feindschaft 啊，中文圣经翻译就改动了句子的结构，同时有一些重点的表达也不够清楚。我就提另外一个翻译是将两方面透过十字架复合在一个归向上帝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将敌意置之死地。这个是按希腊文的一个文句来讲，当然在中文来说你觉得好不太美啊，但是意思是准确。保罗指出耶稣基督被敌意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再想想犹太的公会的领袖就是钉死耶稣，对他们对耶稣有敌意。 但是徐吉家却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定死在徐吉家上面，这一点就是中文圣经没有办法翻出来。你可以，你读德语的时候，你要看得出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必定死。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心里面是不是有敌意，对其他的人有这样的感受啊？保罗指出，既然十字架消除上帝对人审判的敌视的态度，因为人有罪吗？上帝审判我们，我们是神的敌人，但是十字架已经把这个仇敌的那个关系打破，十字架同样也使神人双方在一个身体里面与上帝和好。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保罗就说，我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我不是去宣传一种针对犹太人的思想，相反强调外邦人跟犹太人两个群体都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底下复活，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传福音必然包括使不同背景的人关系复活，建立成为一个和睦合一的群体。这个就是我读以弗所书里面领受的一个教会观，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我很愿意跟各位分享。就基于这个原因，我在90年代在汉堡的时候，我就学习开放自己，接受从台湾、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国内的华人基督徒。因为你讲华人都是来自不同地方，同时也学习开放自己，接纳教会里面是有人上有打工的，有读博士的学人，有访问学姐，有老板，有家庭主妇等等不同的人。当然坦白说，我很喜欢与背景接近的人沟通，这个是小组了。如果你要追求有全人跟你背景接近的，你去参与一个小组，查经班也可以，是背景就很接近，能够把相同背景的人凝聚在一起的。不过教小组、查经班跟团契跟教会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教会就里面包括不同年龄的人，你是学生，但是他们是结婚了，有小孩了，你有老人家了啊，所以有容乃大，这个概念是很重要。我就感谢神，就有机会去学习。其实按我本性，我也不是这样。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啊。我德语的也不多了。保罗形容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就是外邦人，和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保罗的意思就是，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不单向远处的外邦人，同时也向近处的犹太人传福音。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当耶路撒冷饥荒的时候，他在小亚细亚的地方就为他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筹款送回耶路撒冷。你可以看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他对同胞的心是怎么样。保罗的教训提醒我们应该向华人传福音，对吗？就近处吗？但是我们也应该向德国人传福音，远处吗？同时我们也不单向留学生传福音，我们也要跟定居的人传福音。我们不单向餐馆的人传福音，也要向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传福音。这个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概念，福音是神对所有人的一个心意，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个人的背景局限神的国度。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因为 我们两下直觉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一句我一定要跟你们读德语，因为当中中文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哈，啊 ，Denn durch ihn haben wir alle beide in einem Geist。和合本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就将这个 en heni dimati 就翻译成为被一个圣灵所感。其实你原文的意思是在同一个圣灵下，就是这样简单了啊。意思在同一个圣灵里面，把外邦人与犹太人两个群体一同带到父神面前，意思就是这样。当然圣灵工作会感动人，这个也可以，但是经文的原意是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翻译我就说，借着他我们在同一圣灵底下，我们有通往父上帝的通道，这个柱杠啊，你可以看，就不同的全体因为圣灵的缘故可以来到父神面前。各位要留心，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就说，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底下进到父面前。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七节，意思就是说外邦人与跟犹太人在同一位基督底下进到父面前。所以你看保罗去表达这个人到神面前的过程里面，一方面是讲基督是一个中介，另外一方面也讲圣灵也是个中介。所以神为什么后来应该说新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字是三位一体的啊？为什么我们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谈到圣父圣子圣灵啊？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已经描述神的工作不是分隔的，而是神透过基督也透过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保罗没有说上帝透过基督跟圣灵工作，目的是将人带到他面前。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就说，这样你们不再是 外人了，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这个翻译就没有大的问题啊，但是我可以提出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一起的公民和神家的成员，因为你们可以看到 Mitbürger der Heiligen und Gottes Hausgenossen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应该是可以这样翻译的。外人客旅是表示我们没有身份，是边缘人啊，是与圣徒一起的公民和神家的成员，意思就是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们现在是与圣徒同属于上帝国的国的子民，并且我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看基督徒的身份就是这样。还有你看保罗不是停在这里，然后他说基督徒的身份是怎么样，以弗所书阿江阿苏街就是，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教使。当然这个是谈到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保罗眼中的教会是怎么样，也可以说圣经里面的教会观，如果我们要讲的时候，要新约圣经一定讲以弗所书。保罗的意思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两个群体同样承继先知和使徒的教训，共同被建造在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的基础上面，有根有基。这个教会脱离犹太教这个传统重新发展，保罗就为这个新的团体提供一个属灵的一个解释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就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圣殿的概念建立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指出，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意思就是主要基石上各部分连结联系得以成为主的殿。你看这个圣殿，保罗所讲的不是无知上面的圣殿，他是讲信徒的组合。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不太关注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是神圣的地方，但是耶稣谈到他的这个殿三天就会之后就毁灭了。他用身体比喻圣殿，然后就又复活。好了，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外邦基督徒成为犹太人加入圣殿的崇拜，不是这个过程。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五章就谈到这个问题，外邦人成为基督徒是不是首先要接受犹太人传统的割礼，特别是男性的啊？保罗就觉得不需要，彼得也觉得不需要啊。那么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外邦基督徒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就已经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当时他们面对这个矛盾，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谈到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他们是主张要接受割礼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已提到一些犹太的基督徒，他就称为法利赛派的基督徒，也有分派啊。原来他们这些法利赛派的基督徒就坚持一定外邦人要接受割礼，所以在初期教会已经有很多的路线上面的这个争执啊。但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是讲到耶路撒冷会议已经做一个决定。总的来说，你可以知道不同的基督徒有他的见解的想法，但是作为领袖他就要很清楚，能够把正确的东西决定，不是按某一些人的特别的意见啊。基督徒成为在神的儿女，因为是我们的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外邦基督徒教会同样具备犹太人圣殿的身份，保罗正好就把这节经文要说明外邦人的信徒团体，他的本质就好像犹太人的圣殿一样。他们没有无知的圣殿，但是他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犹太人的圣殿。大家外邦不可能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嘛。虽然以弗所教会的外邦弟兄姊妹他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参加圣殿的崇拜，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象征圣殿被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教会不是外在无机的殿，而是主的灵宫。那你听过这个字吗？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就是他们，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个我想就应该读一些德文的圣经， Durch ihn werdet auch ihr mit erbaut zu einer Wohnung Gottes im Geist。 在灵里面我们与神的子民一同居住在教会里面。保罗的意思是信徒的组合就是神的灵在的地方，这个不是无知的圣殿，而是圣灵的殿啊！你应该这样理解嘛。觉得我们反省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建立的查经班小组团契教会是否建立信徒的地方，是否让神的圣灵临在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我答应办海德堡教会有，本来我准备来德国嘛，但是没有办法来。我祷告，我讲到讲什么，我就对以父所书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我希望把以父所书里面非常重要的教会观的内容讲出来。当然可惜的地方，讲了那么多次还是到以父所书第二章，还没有到第四章，第四章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总的来说，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圣经的解释，这样的帮助弟兄姊妹去理解，我相信神的灵感动你们，会想下去，就是如何让海外的华人教会他成为好像保罗刚才在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里面所讲的，你们也靠他从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在世界各同不同的地方，我们有这样的感动为神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究竟我们应该目标的是什么。当然要各位弟兄姊妹去读神学就比较不是一个很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要很简单很简单去讲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以父所书是每一个信徒领袖必须要读的一本书，因为里面的教会观是非常重要非常根本。只要我们明白我们把握我们跟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以后的侍奉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不是谁说谁说，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因此我很感谢主，就是我很多年前已经又有机会把很感谢主，我们读神学一定要读希腊文啊希伯来语我们就要这样去读当时我已经有一些领受但是因为我不是常常到德国，所以没有一个很主动的服侍，但是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这卷书里面的信息实在太宝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应该好好的去明白，以致我们可以在侍奉上面蒙神的悦纳。总结来说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使人复活的福音，我们应该放下自己，学习接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尊重他们，继续与他们合作，为上帝的国度打拼。我可以讲多一点，这一点也是我勉励自己的，我要面对我个人的弱点，我性格的不足够，我需要弟兄姊妹，我需要其他人来补助我的缺乏，我做不到的事情一定要好的同工补助我的弱点。所以我们要看别人是对我们的帮助这个希望我们学习这个功课。耶稣基督要我们建立的教会是接纳不同民族背景的，有外邦人啊，有犹太人啊。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神喜悦学生查经班，也喜悦餐馆查经班，但是神更喜悦教会能够令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和平共处，合一的去敬拜上帝。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姊妹，阿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愿你的说话帮助我们，因为既然我们去服侍我们永生的神，我们真的很需要按神的 心意去服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理解，但是有可能我们所理解的不是那么完整，虽然我们有热心，但是我们的理解还是有问题。主啊，我们真的渴望神你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去荣耀你自己。我们愿意首先谦卑放下自己，被神使用，被神改造。愿神你在德国这个地区，你彰显你的荣耀，使用海德堡教会里面众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海德堡以及德国其他城市为主发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